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各位线上的来宾，还有在现场参加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小人物大故事的云端聚集。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很多时候一不留神，我们就会马马虎虎的在柴米油盐里面过了一生。但是这样的人生对艺术的创造者，或者是从事的艺术工作者而言，生命不应该是如此。尤其是当神的光照亮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眼目打开，他们就开始思考生命还有信仰。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话题，也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今天我们就要和您一起来探讨生命与信仰的反思，请林照导演。好，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邀请美晨曦会的传道人 Peter 传道来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创造宇宙万有，甚至爱我们的上帝，我们要献上感恩，因为你赐给我们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而死，甚至你能够复活，战胜了黑暗和罪恶，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来高举你的名。我们今天要为今天的节目《小人物大故事》来献上感恩。不是我们要为主持人盼盼姐妹，还有请导演夫妇交托在你手中，求你自己来使用。你怎么样赐给景导演夫妇的恩赐，无论在摄影录影这些方面，是他们能够把你的大能，你的作为都记录下来，让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来荣耀你的名。我们也为今天所用的这个科技网络，求主自己使用，让我们能够来借着这样的一个科技，无论在不同的地方来享受，来聆听这样的一个奇妙作为在景导演夫妇身上。父神，我们要为我们每一个人参与的，我们希望借着景导演夫妇他们的分享，我们能够更看见你的荣耀，你的作为，甚至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可以被高举，让我们每一位参与的能够得到造就。我们恭敬把这个时间完全交托在你手中，我们相信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如此祷告，阿们。
是的，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景云照导演，他要和我们分享的话题就是生命与信仰的反思。我们要来看一下景云照导演，他是祖籍河北，那么也在洛杉矶 UCLA 学习电影电视的制作，之后也进入好莱坞，那么如今在文化大学任教已经将近30年，也是台湾纪录片的记录者，然后也是我们金马奖的评审有很多文学的作品，那么在还有很多摄影，还有很多纪录片，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有机会听到和看到。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要简单的说一下，因为上帝非常的恩待景导演，在他的生命中为他预备了非常丰富的身份，可以说是多姿多彩。就像我们刚才所看见的，他是教戏剧系的教授，在文化大学，然后他也是作家，有非常多的文学作品，不管是诗或者是散文，他也是画家，我们待会也可以看到他精彩的作品，他也是摄影师，有很多 美丽的画，怎么讲，成品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都可以看到。还有他是纪录片的导演，因为他最近拍的《亲情与蒙的战争》呢，就拿下了国际性的大奖。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和您分享，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景导的生命故事。景导，下面交给您。
啊，谢谢主持人。啊，各位观众好。谢谢小人物大故事的制作同仁们啊，你们真的是非常辛苦啊。那我很荣幸被邀请来这边来分享我的生命历程啊，我非常感谢啊。那其实我本人是一个个性害羞啊，从小就沉默寡言的人。那在我正大中文系毕业以后呢，就到美国去读电影。这一路走来啊，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拘谨、非常小胆、非常胆怯个性的人啊。那走入这个电影创作这个行业呢，真的是对我来讲也是一种磨练或一种成全吧啊。那我这30年都在文化大学戏剧系教书，那我的工作呢，除了教职之外呢，我还是在平时呢会有拍摄纪录片，还有写一些文字的作品，以及做一些摄影作品。那刚刚主持人过分褒奖，其实我不是画家啊，是我爸爸是知名的画家啊，叫景松岭啊。那我会走向这个艺术创作的这个领域呢，也是跟我爸爸有直接的关系啊。那我想为了让大家了解我在做什么，我就把我可能在比较后期近期的一些摄影作品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说明一下我的心路历程。好像这个就是用摄影来表现我爸爸所创作的国画山水世界的一种模拟啊。那它是黑白摄影，但是呢我希望创造的境界就是像我爸爸整天画的那些山水意境啊。啊，这个也是类似的作品啊，就是我基本上我是观看风景之后，常常会怀想我父亲的那个山水世界，所以我会做一种对比。那这个也是类似，就是比较接近这个国画意境里面的这种动物啊、鱼啊之类哈，这个也是一样啊，就是运用摄影的双重曝光的技术啊。那还有一些比较写实啊，像这是写实的风景。这也算是写实的风景，那这个是算是用影像来表达对外在世界的一种感受啊，或一种观感。那是也有一些比较超现实的一种情境的描述啊，像这样的作品啊，那它也是鱼啊，也有云，也有湖面啊等等，这个其实也都是运用国画之中的一些元素啊来组合的。那这个就比较是写实之中带着超现实啊，这是一种比较是调侃性的、啊、嘲讽性的一个作品啊。好像这种作品呢，基本上就是我就是做电影创作之外、啊、在静态摄影里面所表现的一些东西。那近期也开始摸索这个所谓的 AI 生成艺术创作啊，那所以我本身不会画，我纯粹是运用 AI 的技术，只要输入关键字呢去描述我想要表达的世界。我们来看几张哈，好像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我想模拟我父亲的国画世界啊，那只是运用 AI 的方式来去创造那个意境哈。那我们接下去连续可以看好几张啊，都是国画山水啊，但是呢它的这个表现的这个语言的符号的元素呢，基本上是西化的意境，那只是我希望呈现的是国画的意境。不过电脑呢本身大部分的大数据的语言大概都是比较偏西化的。好，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又是更后现代的东西，就是我希望就因为电影里面有一个次类型叫做赛博朋克啊 ,cyberpunk,就是它是一个科幻电影的一种类型啊，那我也希望运用这种 AI 数位艺术去模拟它的世界啊，这个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科幻的后现代的啊，对于 我希望表达的山水啊，但是加上了科技的元素啊啊，这个也是一样啊，就是运用比较超现实的艺术手法来呈现啊。那前面那个国画世界的那个鱼的世界啊，这个也是赛博朋克的概念的作品。那我们就可以停在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说，我希望运用一些艺术的手法来表达我对现实、对世界啊，甚至对生命的一些感受。那当然，这个也是在我得救之后啊，逐渐发展出来的啊，就是我希望去探索一些生命的意义啊，这样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往往会在我的作品里面显现啊。那其实我是38岁以后才成为基督徒，从我受浸得救呢之后，我就一直设法能够把我对神的这种思想啊，或者是想象啊，还有投射呢，透过作品跟教学的方式，能够去反思神的多面性以及真实性啊。那我在我的一本小不是小说，这个散文集叫《不可见的光》，我们看一下《不可见的光》啊，这本散文集里面呢，其实就在反思我的家庭生活、我的夫妻生活、我的亲子关系，还有我的教会生活啊。那说到这里，就是提到我儿子啊，我儿子是从国中二年级就自愿要到美国来当小留学生啊，就是要离开父母啊。那当然他那个年纪还非常小啊，不是要结婚而离开父母啊，他是基本上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做爸妈的啊，这个管教是有点严格的啊，所以小孩可能有一点受不了哈哈，所以就决定要出国读书。因为他其实他是在美国出生啊，所以对美国而言对他也不是陌生，他觉得也算是他的祖国之一嘛。这本书呢，其实在描写我对这段历程的一些反省啊。那儿子也在美国之间期间呢，就是他真的是非常爱神啊，就是他因为是一个黄皮肤在白种人世界之中要学习成长啊，确实是不容易的，所以他非常依靠神，所以他跟神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那这个也全身投入教会的服事啊，所以他其实从青少年开始就非常的接近神、接触神啊很多。那我们父母在台湾在这个历程之中呢，也常常与他有这个交通，而且彼此认罪啊，就是我们确实承认我们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父母，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带一个小孩。那借着这样的关系，我们就真的是我们关系得着恢复还有医治啊。那这是就我的散文集里面会描述这些东西啊。另外就是说我还希望提了一点，就是我在教学里面呢也试图想要跟学生传讲福音。不过这个因为学校是教育单位啊，是属于公器啊，那他们不容许我们做老师的公开传讲所谓的福音的信息啊，所以我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我所呈现我需要跟学生讨论的电影呢，我大部分都会挑选那些带有属神的思想啊，或家庭的价值啊，或能够表达生命意义的一些电影作为我们讨论的议题啊。那这个是我在另外一本书啊，叫做电影美学心灵的艺术啊，这本书里面有一些表现啊。那在此之前呢，对不起，我有一本也是一本散文集，叫做不可见天使脸上的口水啊。天使脸上的口水这本书也是我用文字来表达我对神的一个信念啊，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些散文，有一些短篇小说，我想分享一个就是一篇短篇小说啊，是它是发生在我妹妹的安养老人安养中心的一个真实故事啊，我听我妹妹跟我描述的，那我觉得非常震撼啊，就是他讲的是一个母子的故事，这个母亲呢进入失智了啊，住在我妹妹的安养中心，但她年轻的时候是非常有强烈控制欲的一个母亲，她完全控制她的儿子，甚至就是介入她的婚姻， 那到最后逼着儿子必须要选择，他要选择太太还是要选择妈妈。那这个儿子非常孝顺，他最后真是非常痛苦的选择了妈妈，愿意留下来照顾妈妈，他就离婚。那这个后来这个母亲失智了，就住在安养中心，那儿子天常常来看他啊，但是妈妈是已经进入失智完全没有反应的啊，只是常常会发脾气骂人。那结果我妹妹有一天发现，哎，这个妈妈突然清醒了，她清醒就是她眼睛发光，然后会对周边的事物有感觉，会发问。那这个我妹妹惊觉，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立刻就打电话请她儿子赶回来。她儿子火速赶到这个安养中心，然后跟她妈妈见面，然后两个人真的是这个泪流满面啊，彼此算是彼此认罪，彼此饶恕啊。那这一段经历呢，其实持续不会很长，大概就是顶多一个小时。接下去妈妈又陷入失智，完全又失去了感觉啊。那但是儿子却得到了完全的医治啊。那其实妈妈也真的是在那个地方也跟儿子有表达一些歉意啊。所以这故事让我想到，就是说其实神对人是非常有怜悯心的，他知道我们作为亲人啊，真的是必须要和好啊，必须要彼此相爱，我们不能够活在那种仇恨的里面啊，或误解的里面，或错待的里面，我觉得这个是人生的悲剧啊。那我觉得神真的是给他们一个怜悯啊，就是让他们在妈妈要走之前哈，还让她恢复理智啊，那能够说出一些对的话来啊，是这真的是我觉得非常感动，所以分享给大家。好，那我继续提刚刚提到的那另外一本书叫《电影美学：心灵的艺术》啊，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是我使用的教材了。好，那我里面放了很多的电影，那电影基本上我觉得带有这个讨论的意义的啊，就是因为它里面会探讨到生命、家庭啊，甚至有神的思想啊，这个是我的企图。那我觉得就是运用教学来传讲福音。那我不能直接讲耶稣成为人，然后来拯救世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如果直接这么讲，我想可能学生会有反感，或者说会排斥。那我运用一些真实故事来跟学生分享的时候，就真的是我觉得是非常有效力哈。其实我举一个例子，就是《绿色奇迹》这部电影哈，可能大家有看过啊。它是应该是1998年的一个美国导演拍的，导演叫 Frank Darabont 啊所拍的一部影片。那他的编剧啊，就是或者说他原著小说是那个 Stephen King。就是美国一个惊悚小说大师啊所写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我觉得是非常有属神的思想啊，因为它里面讲的就是一个黑人，巨大的黑人啊，在一个被歧视的年代里面，被控了一个他杀死或强奸了两个白人的小女孩，然后被判死刑啊，关在死囚牢里面。那么这个典狱官呢，就是这个执行死刑官的叫做保罗啊。那这个保罗呢，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个叫做保罗啊，他的角色跟这个电影之中的角色有点类似，就是圣经中的保罗是说他当时的迫害基督徒啊，那直到有一天他遇见耶稣的大光之后，他就怎么讲，完全的反转过来啊，就开始去为耶稣去传扬福音了。那在电影之中的这个警官呢，也叫保罗，他本来是要执行死刑的人啊，但是他发现他要杀的这个人是一个完全无罪啊，而且又是有圣洁的能力啊，有超自然能力，能够医治人，能够帮助人。那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错愕，他也完全的转向啊，就是他觉得他做了一件非常错误的事情。好，那这个事情当然为什么要说他，基本上就是我希望借着这个电影来帮助学生去思考我们存在我们人类本身的有限性，还有就是思考我们的更高的 存在啊的可能性，还有更高的目的性啊，那能够产生一些反省啊，那这样也许可以达到我们愿意来接受神的地步啊。OK， 所以呢，这个媒体跟艺术呢，如果能够被神子民正确的使用的时候，我觉得对于宣扬神的思想是大有能力。只是，我回到我自己，就是我个人是从这个传统，儒家思想，怎么讲的家风长大的小孩啊，那所以我说我可以说是传统儒家士大夫的后代，从小呢就遵循着这个父母啊，还有爷爷他们的教导，就是要怎么样，父慈子孝啊，兄友弟恭啊，这个，那我爷爷家的门口贴的春联就是要传家有道为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啊。这个基本上就说明了我的家庭的底蕴啊，就是一种基本的态度，看对待世界对待人的一种态度，就是与人为善啊。那我们对人和对世界的一些基本态度，我想照着这个样的一个文化的传统，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活在一个这个非常平静安宁而且长治久安的这个这个生活里面。但是事与愿违啊，就是其实从我爷爷这个年代的人，他们就遇见了这个所谓的时代的风暴啊。那他们其实从小啊就听爷爷跟爸爸讲说，他们从小因为那边北方啊，我祖籍河北嘛，北方常有饥荒，所以就有很多的土匪，有流浪的这个难民啊，那所以他们要躲土匪，那接着中日战争爆发，他们开始躲日本鬼子，那接着又是国共内战，他们开始躲共产党，所以这个居无宁日，几乎一直活在动荡之中啊。就是从就在1949年，我爷爷就带着他这一系的家人，一家八口啊，就从中国河北辗转就逃到了台湾。那我算是台湾的二省第二代啊，我在台湾出生啊。由于那是一个离散的年代，如果没有战争，我们应该可以在中国北方是安居乐业的啊，安家立命啊。结果我们处的时代可以说把我们的生活路径完全打散啊，所以我们家其实都离散在各地啊。就是我爷爷这一家是在台湾，那我爷爷的家人啊，有一大部分人是在文革期间就移到了新疆乌鲁木齐去了。那我自己这一代的下一代呢，有许多是移居到美国来啊，所以其实我们是分散在各地的，这就是时代的背景。那这个因为我爸爸妈妈、我爷爷奶奶他们都是在这个颠沛流离的时代啊，但是这不是他们的选择啊，他们只是顺应时代啊，就是来到了台湾。那我是真的是很幸运的能够很平安的生长在台湾啊，过安宁的日子啊。那所以我们其实也承袭了我们父母辈的那种非常勤俭持家的家风啊。那我们从小就非常努力读书啊，力争上游，希望出人头地啊。我想我们那一代人都大概是有这样的一种光景啊，就是我们希望光宗耀祖，所以大部分就是我们一毕业都希望能够留学啊，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出人头地啊。那说到这里，我就提到我父亲啊，我父亲他是一个画家啊，他除了平时担任老师之外呢，他其余时间就是全时创作啊，就是整天投注在国画创作里面啊。那我想我跟我哥哥会走上影像创作这个道路呢，跟我父亲的艺术追求是有直接的渊源啊。那这个是我为我爸爸所写的一本画传啊，一本画传就是把他的个人传记加上他的绘画的历史啊，所编成的一本书。OK， 那我虽然有这个家学渊源，不过我的童年啊却是非常不顺遂啊，就是因为其实我父亲跟我们五个儿女啊，在成长的历程里面呢，关系是有一点疏离的，因为我父亲非常这个投注在他的工作的里面啊。那我小学三年级才开始启蒙啊，因为在二年级的时候我还懵懵懂懂，我完全不知道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我为什么上学， 为什么每天还要写作业啊？那我在学校甚至不敢上厕所啊，整天活在恐惧的里面啊，因为那个时代，这个我们是外省人，那这个台湾小孩也许有会对我好奇啊，会有些时候会霸凌啊之类的，我常常活在恐惧里面。那我是到了三年级，才遇见了一个我们的班导师，叫王静江老师。哇，我才真的是觉得他是我人生中第一个贵人啊！他对于我所做的所有的学业上面呢、啊，这个书法、绘画的创作啊，甚至写的字啊，他都赞美有加啊。那我第一次发现我是有价值的，我在他的面前，我觉得我是有方向感啊，是有目的的哈、啊，不像以前。我完全我对二年级的之前的事情几乎没有记忆，可能是刻意的遗忘吧哈。那总之就是因为有了这位老师，所以我开始慢慢的就变得知道怎么样往前走啊，所以我一下子就变成这个名列前茅啊，各方面表现都非常好啊，一直是学校模范生啊。那我父母因为他们是从小非常注重礼数，尤其是我父亲啊，他很在乎别人的感觉、别人的看法，那常常会送礼，也常常接受人家的礼啊，那礼尚往来嘛哈、啊。那我妈妈则是相反，她非常的坚毅、固执啊，那脾气非常的硬啊，那她绝对不去轻易的适应别人的想法啊。那所以其实我父母是有极大的差异，他们有在我们成长过程里面有很多的冲突，口角冲突啊。那我其实从小也是感到非常的焦虑的啊，这对父母的关系啊。那所以我从政大中文系毕业后，服了兵役就立刻追随我哥哥啊的脚踪，就去美国留学。看我哥哥学电影，他是开创者，那我也学电影。那接着我就鼓励我太太也进入美国，我们都进了一个同一个学校，就是美国加州洛杉矶分校 UCLA 哈、啊，一同都读电影，只是前后期啊，学长学弟学妹啊。那我真正会开始认识神呢，其实是等到我进入婚姻啊，进入婚姻就是认识了我太太啊。那神在我在大学时期的时候，把我太太放到我的生活之中啊。我跟我太太认识呢，有一次是在大学的露营活动之中啊。她是一个你看是非常美丽大方，个性积极啊，古道热肠，乐于助人啊，是有正义感又有主见的女孩啊。那我刚好相反，所以我对这样的女孩是深受吸引啊。那我们会在一起，基本上就是我们都生长在那个年代啊，都有相似对现实世界有相似的认知啊，那也都是相当勤奋节俭的人，所以我们会在一起啊。但是真正进入婚姻以后呢，才真正认识彼此的时候呢，我们大大小小的冲突才真正的开始。所以我现在介绍一下我太太啊，就是王蔚慈啊，王蔚慈是我太太，我们是从在美国就当同学啊，然后这个我们回台湾之后当夫妻啊，然后之后呢。哎，我想请太太先分享一些她的经历好了。
OK， 哇，刚刚听到你讲就是那个非常文青的一个青年人哈，那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抱着吉他，然后整夜的唱歌，就这样子哈，这个一个夜晚的时候，我就被他吸引了。虽然我是从小长在教会里面的孩子，我也知道那个信与不信的不可以同父一儿哈，对。但是所以我们通过了大概两三百封信吧，你可以知道我们做笔友做了很久，就看到哇，这个人对世界哈、对社会对历史文化都非常的具有那个理想和抱负，我就深深的受吸引。但实际上我们两个家庭的出生背景是很不一样的，他是算是一个公务人员的老师的家庭里，那我 我们家是做生意的，所以我们的训练，我们的成长，我们的价值观，这个东西还有沟通的能力，你就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应该就是女生就比较口齿伶俐，就是千万就是不要跟女生吵架，你绝对吵不过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常常陷入到很多的冷战当中，然后她也不太会去表达自己，然后我也觉得婚姻为什么经营这么的困难，思想都不一样，然后很多的做法跟选择，这个就造成了我们这头几年婚姻中极大的一个困难，是因为我们的背景有很大的差异。
嗯哼，对对，这个我觉得每对夫妻基本上都是来自不同的家庭嘛，哈，是非常独特的两个不同的个体，其实就跟我爸爸妈妈一样了，就是思维不同，个性不同，习惯不同，哈，还有互动，行为模式不同，有些时候本来是好意的言语，但是会被错误的领会啊，所以冲突其实就从那个最小的差异开始的。那举一些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在婚姻之中常常碰到的情况，就是比如说挤牙膏应该从中间还是从下面挤啊？这个马桶盖是应该维持盖着还是要掀起来啊？那这个该不该记账啊？是要随便记还是要每一笔都记啊？然后谁负责做饭啊？啊，这个。怎么样做一个好媳妇，怎么样做一个好女婿啊？怎么教养小孩等等，哇，这个层出不穷的，永无止境的这个争吵。那另外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我有一次我太太因为这个嫌我老穿一件破了的一个洞的内裤啊，跟我不高兴，一直警告我不要再穿了，就发生冲突了。那除了口角之外呢，我们甚至这个意外的演变成为在地上摔跤，两个人滚在地上啊。那这个时候呢，我其实就突然惊觉，就是说，哇，我一个从小就是模范生的人，怎么会碰到这种状况啊？就是完全无法处理我太太，或者说无法跟她有一个合适的沟通。那我虽然是模范生，但是我却在婚姻的功课上面是不及格的啊，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我所碰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是让我去思考啊，让我去反省。
对，那个，所以主要也问题应该是出在沟通的方面哈，然后彼此会坚持不让哈。那个时候我记得妈妈就告诉我说，你们两个都属鸡的。鸡跟鸡不要一直斗，你们都很能写，你们用写的哈。就我发觉那个就是我们在心理上面的准备，还有信仰背景的不同，生长背景的不同哈。所以我一直传福音给他，传了好多好多年，但是呢，前后不晓得20年吧，反正很难教他信耶稣。对，当然我自己问题也很多，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所以我也不太懂得什么叫十字架上的功课，怎么在婚姻当中去经营。我是完全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一致都在努力面对我们的学业哈，因为 UCLA 我们两个家里的这个支持经济上面有很大的压力，就是我们都要各自付自己的学费，还要付我们的创作作品的每年的作品，所以呢会觉得哦，那个生活非常的不容易，然后孩子又突然又来到了，所以在这样子很多的加工，我常常记得最多的就是我一生气，在美国没有地方可以去，没有人可以说话，也不可能让那个弟兄姊妹去知道我的情形，所以我就开着车然后开到外面，到很晚的时候想一想，就很想真的是逃家呀，但是没有地方可以去，还是乖乖摸着鼻子又回家了。我们这样度过了好多年，直到我们回台湾。
对，我们在1992年回到台湾啊，开始了新的工作，就开始进入教职了哈。那我们刚回台湾不久，其实我太太在台湾的基督徒的朋友就来我们家叩门传福音了啊。那我开始呢，也是一直是排拒的态度了，就是半推半就的，我是还没有办法接受那个时候，我只接受他们的爱宴啊，这个多多益善。至于相信神这件事情呢，我一直有一个文化的隔阂啊，我前面提到就是说我有一个对于传统思想的一种依赖吧， 好，那我觉得这个隔阂一直没办法跨越啊。那我认为当初的认为就是说，基督教是属于西方人的一种思想或一种信仰，那与我们的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有一些差异哈。那中国比较是讲未知论嘛，就是未知生焉知死啊这样的概念，但西方这个基督教呢基本上是有神论啊，那所以我当时觉得是无法相容的。但是呢我因为在家里面经历这样非常挫折的夫妻相处还有亲子关系，所以我一直遭受到一个就是不是我个人能力能够应付的一种状况啊，这个东西让我看到自己确实是有限，非常有限啊。啊，即使我有很好的品德，但是我如果放不下我个人的尊严啊，或者是价值观呢，我会被自己打得一败涂地啊。就是我甚至会想要放弃，我说婚姻实在太辛苦啊。那这个就是我面临到所谓的人的尽头的时候啊。那这个才逼使我说我要换个角度思考，我看一看为什么那些来跟我传福音的基督徒他们家庭都这么好，这么喜乐，那么和谐啊，这个真的是我所羡慕的啊。所以我就在1995年决定，就说好，我来受浸好了啊。那个时候还是半推半就，我真的还只是对神一点认识都没有的啊。那我就受浸得救了。
对，他会受尽得救，跟我们回台湾遇到一群弟兄姊妹，给我们很棒的教导，就是让我的先生啊学习要让他来做头，啊，对，我要学习做他的配搭。那以往最大的问题都出在这里，我试图有两个头在家里面，就是互相争斗。那我记得以前我们那个沙发呀，啊，要换一个新的。好，那像我其实出去办事情啊，我一天就可以把家具所有东西都搞定。可是我就学习要尊重他的意见，他想买一个皮沙发，我想买一个藤的沙发，我们意见没办法沟通，然后我们就慢慢的、慢慢的也是学习，直到一年以后哈，他真的很心甘乐意的哈，和我妈妈一起去逛街，就买了一个藤的沙发。好，给我们放在家里面。哎呀，我就觉得说，主啊，我开始去尝到了一个滋味，就是说，其实我可以不要这么的辛苦。就是说我把他像有人按铃啊，以前他都推我出去哦，都叫我去应付。好，对，那我也是慢慢的就让他学习要去应付。有时候我就说，爸爸你去应门，然后他们就说要来换那个瓦斯的口要检查，其实我都知道很多骗子嘛，对不对？我也都不说，我就在家里看到他怎么做怎么做，我也学习信任他，就是一直学习要信任他。我想这个信任的功课，我走了十几年，我才真的觉得圣经的教导是对的。虽然这当中要帮助他成长，习惯起来做头，花了很多的代价。我记得那一次的换瓦斯就5000块钱就付掉了，可是我觉得 it's okay， 因为慢慢慢慢的他就会觉得他的在家里的一个重要性，孩子的所有事情我也都会来让他学习，让我的先生来做头，那我就在其中就开始蒙福了。
对，在我出席过教会生活的时候，其实我是常常失败了，因为教会的教导我觉得非常宝贵，就是教会教导我们要肯死，所谓肯死的概念就是不坚持己见，肯放下自己的想法啊，而且是己死，就是自己死啊，不是你死我活啊。所以教会鼓励我们要学习先死啊，先认错啊，才能够最快解决冲突。那就像耶稣自己为我们而死啊，然后为我们赎罪，赎了我们的罪啊，那他是先死的啊，所以。当我们有冲突的时候呢，其实我就是闷着头学习死啊，那就是不吭声不讲话。那太太跟我讲话不回应的时候，她就说你在干嘛？我说我在操练死啊，不要刺激我啊。那太太说你要操练死是要真死，不要假死啊。那我本来操练的快死的快成功了哈，但是被她一说又被点活了哈，所以那个肉体啊。常常会发动啊，所以这个就是失败的点了啊。所以我觉得教会生活的操练不是一蹴而成啊，是随时随地的操练啊，是需要随时都要操练活在我们的灵里啊。灵里就是我们 内里的人的里面，就是我们的良心直觉交通的里面啊，那这个东西呢才是我们真正能够成功的关键啊。我们需要让神进到我们的里面啊，让他来掌权，让基督的平安做仲裁啊。对于任何的争议呢，我们都试着想一想神会怎么想啊，以他的观点他怎么想啊，不要老抓着自己的感觉啊，需要经历神的思想，让我们心思更新而变化，然后我们愿意活在爱中啊。那这个样子我们彼此都会蒙福的啊。所以 OK 你说
是那个，所以我就记得我回台湾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我们最辛苦的时候，然后我们答应我们是预计要分开的，但是呢因着有师母陪着我一起祷告，我也开始柔软，然后也开始邀请他陪，愿意回台湾，所以神常常也对我开始说话了，真的妨碍我先生没办法信主的人我是第一号，也许他碰到别的女人也许老早都信耶稣了，所以其实我也经过了非常多的一个悔改。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那种经济的很极大的焦虑当中，那个彼此的不信任，所以非常的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子操练的机会，然后一起重新再有一个开始。
阿们，是，对，所以当我过教会生活以后呢，我们婚姻可以算是破镜重圆吧，就是两个人都肯放下自己，所以我们关系就大大的改善，那个亲子关系也大大改善，所以等于说神拯救我们这个家了，就是说如果我当初没有机会认识神的话，我想我们可能真的是离婚一坨啊。那我觉得很多人没有这样的机会，那这个其实是神对我们的怜悯啊。那 OK， 除了教会生活的教导之外呢，那个我觉得夫妻要能够和谐相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就是你必须要接受另外一半的就是完全的接受啊，这个所谓好的接受，坏的也接受。那坏不是指人坏，或者说而是指差异跟不同，就是要接受对方的不同，而且你要宝贝或珍赏对方的不同啊。那一旦你能够全然接受的时候，而且能够彼此饶恕的时候啊，彼此愿意用温和的言语、温柔的言语来沟通，那么这个样子双方就能够得到最大的益处。所以我们大概就是从不认识神一直冲突的状态就走向和解了啊。所以接着呢我们在工作上面也就慢慢会有机会来合作，我觉得这也是神的调度，就我们会一起开始拍影片啊，我们连续拍了好几部纪录长片啊。那我们虽然从在 UCLA 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合作拍学生电影，但是那个时候还不是在意向和负担上面的统一合一，而是工作上面。但今天我们算是意向跟负担都是一致的啊，那这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宝贝跟甜美了啊。OK。你有没有要分享？
对啊，还有我们不单单就是在这个我们都是在教电影嘛，这个工作上面一起拍片的伙伴，然后我们常常可以一起讨论，然后寻找主题，然后甚至在拍摄的现场，我们大概一个眼神都可以知道他需要什么，我需要什么。甚至在剪接的时候我们也是彼此的那个很快速的，他先剪一轮，然后我看哪里又要修，我觉得好棒哦，夫妻同行，对，共同做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两个都非常喜爱我们的工作，不论我们身为老师或者是身为我们那个影片的工作者，我觉得或者是在教会里面的一个配搭，我觉得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蒙福，很感谢主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对，这一次我们来美国主要是为着我们拍的这部纪录片长片叫清醒妈的战争在美国做首映那我们特地赶来参与这样的盛会那我说一下为什么会拍这个系列的纪录片。主要是因为也就在我在担任老师的最后这几年那我一直觉得我不晓得怎么样 用我的专业来服侍神，或者说来贡献 我对神的爱、啊、那我一直在寻求，我跟神祷告说，主啊，你创造我必有 特别的意图、啊、也 特别的目的、啊、那求你让我明白我应该如何运用我的工作，我的职场，我的专业来服侍神、啊、那其实经过这样祷告，这个神就创造一些机会，就让我需要拍一个反毒的广告。那为了拍反毒的广告，我就要去找有吸毒者，要了解他们故事。那我就接触到晨曦会，那晨曦会就是用福音戒毒的方式来帮助这些戒毒者来戒除毒品啊。那这个在台湾已行之已经有第39年了，就由香港这个刘明和牧师哈、啊、被差派到台湾来做这样的一个事工啊。那我就认识他们这个机构，那也亲自的去拍摄他们，去参观他们，去了解他们，你会发现这中间有好多的见证，好多的生命故事，都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啊！一个被撒旦、被魔鬼破坏的这个相当不堪的、几乎要死的啊的这样的人，到最后能够经过生命的这种喂养。然后教导，然后成全，然后竟然还能够重新站立起来，他们还能够回头去兼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啊！这对我们来讲就是大大的神迹啊！那这个拍摄这个题材不是我自己主动可以就是不是我发动，而是神给我机会去让我发现这样的负担，然后我才能够摆上我的心力。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哦。我非常感谢神啊，就是神真的是体恤我的需要，让我去做合适的事情。
对，真的夫妻同心哦，我们通常来讲哈、哦，就说一人赶千千，两个人就赶万万，结果神就让我们加在一起哈、哦，那个可以为社会做很多的事情啊。那个这次的福音纪录片我们也真的很感恩，因为好像是我们像志工一样这样一直跟随的这样子拍摄，但是某一方面其实我们是最大的受益人，因为我们看到只有神能够做这件事情，那一个完全生命已经是看似完全没有盼望的，可是神却可以兴起他们变成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牧羊者哈，所以我很渴望就是这样的纪录片也可以帮助很多现在被吸毒捆绑的人哈。然后我也觉得神在过程当中，我跟你讲同心就蒙福。我们这一路上面呢，不管是资金的问题了哈，或者是其实我们拍完去年在台湾就拍完，可是我们在台湾找不到可以那个发可以。作为一个公开放映的，因为行销的部分我们都比较不熟练哈，然后也是需要媒体的加入，也是要花很多钱，我们就搁着。可是神就教导我们家的弟兄哈，就是告诉他说去先参加国外竞赛，然后就真的照主所说的，然后就在国外拿了一些奖，然后就被国外的先从北加，然后到南加，就慢慢被看见一片。然后实际上我们六月份才要回台湾，才开始进行台湾的首映。所以我就觉得说，哦，同心何等的重要！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子一起高举基督，就可以成为神使用的器皿。
是，关于这个毒品问题，我再补充一点哈，就是说。一般来说哈，就是医学跟社会在帮助戒毒者这个的原则，基本上是所谓的减害的概念哈，就是比如说设立毒品的施打站啊，他们基本上是承认，他们没有办法帮助人戒除毒品，好，只能以减低伤害对人的伤害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保护他们的生命。那晨曦会所做的事刚好是相反的，晨曦会基本上是。彻底的根本的一个手段啊，就是他是用圣经的教导对人灵魂体全人的拯救啊，是透过这个神的爱，人的陪伴啊，这个不断的喂养啊，不断的更新教育啊，进行医治调整啊，生命的重建啊，这样的工作。那这个东西是需要极大的这个爱心啊，忍耐啊。还有资源的哈、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真的是需要 社会各方人士能够看见这样的需要，能够怎么样来支持哈、啊，支持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因为这世代真的是被这个黑暗权势所夺啊，那人真的是常常是力不从心啊，我们需要真的是集合更多人啊，更多神的子民啊，能够在这方面能够多给他们一些资源协助，这 OK。我就做这样的补充。
我还有一点时间，我也很感恩，我们应该要感谢神，让我们真的从这个破镜的边缘使我们的家能够重建哈。我有时候在想，就说像我们这样平凡的人有什么大故事呢？我一直在讲，拍部电影有算什么大故事？不算。真的大的故事就是见证我们的神哈，真是变化死亡，化咒诅为生命，我觉得这个是大故事。我也常常问神说，我们到底比谁好？为什么我们的婚姻会蒙神的拯救？我真的不明白。哦，对，但我就是常常的感恩，所以借着我们也帮助了很多的家庭哈、哦，跟那神也让我们在教会有一点点机会可以来服侍神，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非常感谢那个我的先生哈、哦，对，真的愿意。这样子与我一同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实际上我们是好蒙福哦。
是，我也要谢谢我太太，她愿意跟着我这个木纳的人扶持我帮助我，真的是我的帮助者，那我们就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我也要谢谢我的婆婆，真的好多次我都想离开这一个木纳的儿子，可是呢我的婆婆非常的可爱，我的婆婆她会用那个我公公画的宣纸的那个裁下来的边，他就画一只公鸡呀、啊，画一些葡萄树啊，然后就会写一些哈、哎，你不要跟小赵计较哈，因为他不会说话。对我好多次在很困难的时候，我的婆婆没有说什么话，我婆婆没有念什么书，其实我婆婆画的画很漂亮的，我觉得真的是。让过去没有办法让我们妇女有这样的机会，可是真的就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哈，她扮演了一个很好的角色。她今年98岁，我想要 honor 一下我的婆婆。
是，对，最后我们也感谢小人物大故事制作单位哈，这个负责人还有主持人潘潘啊，工作人员接纳我们的分享，
谢谢，
并持续运用媒体为神说话。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持人，谢谢。
谢谢景导还有魏慈的分享，他们的生命故事笑中还带泪哈，可是让人觉得真的豁然开朗。我相信神在你们两位身上还有很多很多要待完成的事，拍摄更多精彩的纪录片，记录下生命中最宝贵的那个瞬间，然后让很多人一起可以来做生命还有信仰的反思。好，我们在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是不是要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猩猩与猫的战争的预告？
对对。
第一次使用毒品是在那个国中的时期。
任何一件事情，只要你误用、乱用、滥用，它就会上瘾。
我们都毒品捆绑10年，进出监狱多次。
当我施打了以后，就好像被这个毒品抓住了，
撑不了啊，就必须要抢劫。
我们抢当我们是抢路人，那静怡就把他的手拉起来给我看，都是针孔，然后我就抱着他哭，我就说你怎么可以做这种的事情？
那边我就听到别人说不要带那个没有妈的孩子回来，然后我就在国小的时候，那时候心里非常自卑跟受创。那当那一天我离开我家里的时候，其实我眼眶流着泪水，因为我才一个不到30岁的人，我的家人竟然不希望我再回到家里。
他说：“哎，这个东西是不会上瘾的，你可以试看看。”我只要一回到家，或者是有手机的时候，我就会联络药头拿药，又回家吸食。
好的， 非常谢谢今天景英照导演还有他的夫人王卫慈一起来到小人物大故事，将他们生命当中的故事精彩的片段和听众朋友们一块分享。其实我个人在听的时候，我自己也受到很多的反省，好，因为在我们人生当中真的谁是一帆风顺，谁没有高低起伏，但是因为有神我们会有盼望，不然的话那真的就是坐在死荫的幽谷。好，那么在我们也说一下我们在下一周的来宾是曾秀玲导演，他要跟我们分享的是生命与传承。那么曾秀玲导演呢，他曾经因为忙于事业和先生的关系非常疏离，靠着神他才走过婚姻的风暴。那么他也在台湾创立了第一个儿童剧团，可是他后来面临事业的瓶颈，先生还被查出是癌症的末期，那也是靠着主他才找到跟家人的一个相处之道。那么他跟儿子后来也都分别成立剧团，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两团合并，可是中间两代之间思想的冲突和撞击也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在下个礼拜我们可以听到曾秀玲导演那非常充满冲击力而且挑战性的生命故事，所以下个礼拜一晚上7点钟不要忘记。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的周二晚上，我们有一个古典音乐的讲座，讲员孙伟志教授呢，他本身的音乐素养非常非常的丰富又专业，也得过了很多的奖和特别的殊荣，所以让您知道古典音乐其实没有那么难，只要您愿意，欢迎您加入我们一起来了解古典音乐。好，那么小人物大故事非常期待和您见面，因为我们有很多精彩的故事要告诉您，要和您分享，所以呢，您可以加入我们的群组，不管是 LINE 或者是微信，或者是扫描我们右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很快收到我们的讯息，我们最新要推出来的访谈，甚至还有很多的回放都可以看到。那么小人物大故事我们在 YouTube 频道上面我们也有专门的账户，所以如果您希望看到更多访谈嘉宾的故事，譬如说您错过了上面的几次，那么可以到 YouTube 重新再点开来再来看。如果是国内的朋友你可以点击网页，好，那如果一时间还没有办法抄下来的话，可以用手机拍下来，那么就照着上面的字您可以打上去，就可以看到小人物大故事了。接下来我们要请景导还有卫慈的长公子，他也是牧主先锋教会聚会的主领景鹏云，来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真的何等的感恩主，你在我的爸爸妈妈身上这么多年来，你的恩典，主啊，你的怜悯，主啊，保守我们这个家，主可以不分离，而且是越来越相爱，都是因着你的爱。阿爸父也求你把这样的恩典，因着你福音的大能，主让我们可以谦卑，让我们可以主啊，真的是合而为一。把这样的恩典也赐下来在我们听的每一个听众，主啊，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主，谢谢主，你在我们家所成就的这样的荣耀，主也求主把这样恩典赐给每一个家，主啊，我祷告在我们当中听众当中，真的有一些婚姻在一个破碎的里面不容易，甚至已经分离的。主啊，求主你作为他们的盼望，主啊，我们相信只要有你在，有你的带领，主啊，凡事都有可能，凡事都有可能，特别是在这个祝棚节的季节啊，不，主这个 Passover 的季节，主啊，我们宣告，主啊，是的，主啊，靠着羔羊的宝血，哦，主，我们能够得胜，所以我宣告，哦，主，在每一个关系的里面，主啊，不管是孩子跟父母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各样的关系，主，我们宣告，主啊，你的医治要临到，主啊，你的大能要临到，主啊，求主来回转，主，谢谢你，主啊，甚至我们当中若是有还不认识你的听众朋友们，哦，主，我们也祷告你，耶稣，你来造访他们，哦，主，让他们知道这份爱，主啊，是你也要赐给他们的， 主啊，让每一个听众朋友，主啊，都能够认识这一份爱。主，谢谢你，谢谢你，祝福每一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